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呢，我相信这一段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点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经常要回到这个点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据说非洲有某一个地方，那里的狮子呢是不吃基督徒的。结果呢，有一个美国的基督徒就去了，去试一试到底是否如此。结果呢就被吃掉了。但是很奇怪，这个狮子呢把它全身的吃掉，只剩下什么？剩下这个嘴唇不吃。后来有人就好奇，就要去研究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狮子不吃它的嘴唇呢？就发觉原来死的这个基督徒他全身都不像基督徒，只有一个地方像，就是他的嘴唇。这个会不会是我们在美国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是一种光荣的事？所以我们嘴巴可以不妨碍的挂在嘴巴我是基督徒，甚至我们可以讲一些很属灵的话。到底怎么样才是真的基督徒呢？其实圣经里面基督徒这个词呢讲的不多，反而另外一个词门徒讲的多了。门徒，什么叫门徒？门徒就是跟随师父的人。基督徒是耶稣的门徒，因为我们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所以我们的名字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发现呢，今天很多人只愿意做基督教的教徒教徒，不愿意也不知道如何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只愿意做教徒，所以我们礼拜天来聚会很好门徒也要来的不是说教门徒就不需要，门徒更要来。但是呢，做耶稣的门徒是跟做基督教的教徒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看见耶稣呢，其实要他的门徒回答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呢，到了这一点，耶稣侍奉的路线就转变了。你会发现以前呢，耶稣他医病，他赶鬼，他帮助很多的人，做了很多好事甚至第八章前面他还喂饱4000人，显很多神迹立下很多的功劳做了很多好事，都是好的，都是很多宗教可以做的。但是到了第八章，耶稣他要走的路，侍奉的路，走到一个转捩点。这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要门徒明白，耶稣要门徒从三方面回答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念了第27节耶稣问门徒，在路上问门徒说什么？人说我是谁？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然后这个第一个分题就是我是谁的问题。人说我是谁，然后呢29节这里说，那你说呢？那你们说我又是谁呢我是谁？耶稣到底是谁？假如这个问题你回答的不好呢下面两个问题就不会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所以第一个问题耶稣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来这个世上到底干嘛，到底干嘛。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我对跟从我的人，我到底要求一些什么？我要求什么我要他们怎么跟我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特别留意这三方面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就算一生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去教会，也做了很多工作，也许我们最多只不过是基督教的教徒，还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是谁呢我们可以很简单回答头两个问题 我今天主要呢就强调第三个问题，耶稣对他的门徒的要求是什么。那第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我们也可以谈一谈哈。那这里呢分开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人说我是谁，一个是你们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啊，这个很容易回答是吗？在美国特别容易，小学生都知道啊。你要知道这个2004年呢，美国国会的图书馆有17249种的书啊，是特别讨论耶稣的，那很厉害咯啊。假如你要建立一个流行榜啊，耶稣永远是第一的啊，因为这么多的书啊，这么多种类的书啊，17000多种，就是专门谈论耶稣的。拍关于耶稣的电影已经至少有20套，不同的人拍的。今天世界人口1/3的人承认我信耶稣的，甚至你发现呢，你在这个社会你避不开耶稣的名字，到一个地步啊，人家骂人都用耶稣的名字，有没有？但是你不要学啊，骂人都用耶稣的名字。你有没有发现有人骂人的时候用孔子的名字，甚至用毛泽东啊、周恩来的名字，有没有？没有，骂人也用耶稣名字。这表明什么？就是你逃避不了耶稣这个名字啊，逃避不了。人说耶稣是谁，小学生都会答啊。所以这个门徒当然很快就答了，他说哦，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是这个是那个，很出名的人，很受欢迎的人啊，知名度很高的人，这是人说的啊，人说的。那我们还可以加上去是吧，法国拿破仑他都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些政治家军事家哈，我们啊怎么让人啊跟从我们呢，我们用刀用枪啊。但是耶稣这个人不用一刀一枪，却征服了千万人的心，征服了千万人的心。很多人都可以啊给耶稣戴了很多高帽子啊，佩服他。那我们中国这个90年代这个文化基督徒也出现了啊，到今天也会有啊。我回去中国去新华书局啊，我都发现啊，很多现在国内的这些大学啊都有宗教研究，然后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关于基督教的啊。这个每一次啊有一些真是很不错啊，我都买回来，非常便宜啊。这个文化基督徒就是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宗教的现象来研究啊，来研究。那很佩服，很佩服这个耶稣。在海外呢，也特别北美的同胞哈，那亲自来到这个基督教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这种的环境啊，无论是台湾来的、中国大陆来的啊，这个你也逃避不了耶稣啊这个名字。那我最近是从多伦多回来啊，在那里啊，美国现在移民啊，中国来移民来美国的比较困难，自从911以后很多跑去加拿大的哈，那多伦多特别多啊。这一趟他们有个门训营，有400多人来。那这些人呢啊，当中不少真的愿意来做门徒啊，来做门徒。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呢来到这边，因为要适应这里的环境啊，那也学习这边的文化，其中一个文化就是教会文化，也来了教会啊，来了教会。那觉得教会的人蛮不错，很温暖啊，很有礼貌啊。那特别很多父母觉得啊，美国这个学校已经没有希望了啊，把他们送去教会对孩子有帮助啊。所以教会是很吸引人，但是呢不一定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啊都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很可能很多人只愿意做一个教徒。所以耶稣问他们，问他的门徒，他说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的心告诉你耶稣到底是谁。那这个问题重要。假如不回答这个问题呢，你还不明白，你还没有真正 能够做耶稣的门徒。最近有机会跟一些新移民啊传福音，那问他们也去教会了啊，他们差不多也说也信耶稣了，那我就问他们，那你到底是怎么样信耶稣啊？那他说哦，教会里面啊，我看见这几个基督徒生活非常令我羡慕啊，我受感动啊，我愿意像他，我信耶稣啊。那个人很有爱心啊，那我就来信耶稣。但我心里想，假如你在教会发现有一些基督徒没有爱心，也没有见证的时候，是不是你就不信耶稣呢？假如你是因为这样子信耶稣的话，那假如你发现有些基督徒不好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不信耶稣呢？所以我就问他们，那你觉得耶稣呢？你对耶稣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感受？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你们说我是谁啊？说我是谁？耶稣的侍奉来到这里呢，有个转捩点，有个转捩点。基督徒回答这个问题呢，也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彼得在这里很快就说了：“你是基督啊！”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的君王啊！在旧约里面呢，基督旧约是受膏的君王，新约的时候呢，希腊文就是基督这个词。基督其实在旧约有三，基督这个画像有三方面，一个他是受膏的君王啊，做王要管理一切，一个呢是人子啊，是有尊贵有荣耀永远的权柄啊。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人子出现的时候啊，那种的荣耀尊贵啊，就是他经过来神成为人啊，经过啊这个钉死十字架以后得到永远的权柄。然后还有一个画像是以赛亚书53章，这里讲到将来要来的基督是一个受苦的义仆，受苦的义仆。这三个画像呢，到了耶稣真的出现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呢只能够接受耶稣是受膏的君王，他们不能接受耶稣一个君王怎么也是一个受苦的义仆呢？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所以你发现耶稣有一次喂饱了5000人以后呢，很多人就逼他做王啊，我们犹太人亡国了，你可不可以出来做王啊，带领我们啊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啊。对他们来讲，只有耶稣啊这个的身份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他们不能接受耶稣来这个世上，他要做什么呢？这个是第二个问题。耶稣来这个世上要做什么？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这是耶稣侍奉的转捩点。你发现从这个时候开始啊，耶稣讲了几次他来要受苦要被杀啊，然后呢啊钉死十字架复活开始，这些人不欢迎他了。当他去喂饱这些人的时候，当他去医病的时候，当他去赶鬼的时候，当他啊去帮助人的时候，很受欢迎。但是当耶稣说我来这个世上是要受苦，是要被钉死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远离他，远离他。甚至彼得在这里也劝他：“主啊，不可能啊，不可能。”怎么会是你呢？啊，所以想阻止耶稣上十字架。那我们都看过《受难曲》哈，耶稣《The Passion of Christ》啊，那个电影开始呢，其实就是耶稣受苦开始。其实这个就把耶稣来这个世上最重要的目的啊，开始拍。前面那些是很好，但是这个才是耶稣来世上最主要的目的，受苦。所以你看到一开始是克西马尼园，耶稣受什么苦呢？啊，耶稣最大的苦，你看见在克西马尼，啊，那个女人啊，是魔鬼的化身啊，一直在引诱他。真的吗？这么重的一个责任，你真的要为全人类来背负这么重的担子吗？你能吗？你愿吗？在试探他。 后来你看见耶稣那个女人脚上出了什么一条蛇，耶稣大力用脚把那个蛇压死。那个时候就是耶稣讲的这句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是耶稣侍奉的转捩点，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他痛不痛？痛。他怕不怕？怕。但是呢，他做了一个选择，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耶稣的顺服，耶稣的舍己，耶稣的舍己。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耶稣因苦难学了顺服，学了顺从。换句话说，耶稣来这个世上很重要，要表达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叫顺服。顺服。所以今天呢，我们回答第三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对他门徒的要求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效法耶稣这样的一种的顺服啊。耶稣要受苦啊，真正的苦是什么呢？不一定是肉体的苦，真正的苦就是当你放弃自己的意识的时候啊，要照神的意识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很大的痛苦。耶稣的顺服，圣经说他顺服以至于死啊，所以他钉死十字架。你发现一般伟人的生平都聚焦在生前的丰功伟绩上面啊，我们说生荣死哀啊。所以你看见所有的伟人，你看他们的生平的时候，很大的篇幅说他生前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怎么伟大的事。唯有耶稣呢，你发现四福音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耶稣的受苦与死。有谁愿意在一个人死的上面大做文章呢？死是一种失败，是一种失落，是一种悲哀。但是呢，四福音却在耶稣的死上面大做文章哈，就是给这么多的篇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是为了死而生的，他是为了死而生，为拯救罪人而死。耶稣不单只拯救我们的罪，也很重要的，耶稣受苦钉十字架与复活，不单只解决我们终极的问题，同时为我们留下一本人生的剧本。因为第三个问题，耶稣就有资格要求我们了，因为他自己先走一步了。他来这个世上受苦被杀钉十字架，然后复活，然后这是他的剧本，他要门徒的人生用这个剧本重写我们的人生，重写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做一台戏，是以这个剧本啊来写的一个人生。所以下面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要求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问题，你要避开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只愿意做教徒啊，因为做教徒你不需要去想这个问题。其实啊，美国最大的教会啊，在德州休斯顿那个地方叫做 Lakewood Church， 每个礼拜天有25000人去聚会啊，好大啊，好大的教会，很多人喜欢去。这位牧师呢，他的讲道有个特色，他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叫人听了以后非常舒服的。比如说他很强调，他说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儿女啊富有发财，无病无痛啊。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恩慈的神，是丰富的主啊，他愿意把这些一切的好处给我们。那有一次 Larry King 啊在 CNN 访问他，那问起他说跟他谈起来的时候，他承认，他说我的讲道只谈神的仁慈神的恩典，我不谈罪的问题。因为他说那不是我的责任，作为一个传道人不讲罪的问题。我相信他读到这一段圣经，他一定会跳过去，看不到圣经，没有这一段圣经，没有这一段圣经。像彼得一样，很多人信耶稣 一听见这一段声音就很想掩着耳盖着耳朵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们来教会干嘛嘛？我们教会不是来要得祝福吗？我们来教会不是要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吗？啊，你讲神对我们要求，他为什么还有要求啊？他不是什么都有了吗？还为什么还对我们有要求啊？神这个要求是因为他不够所以他要求吗？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永恒的君王知道只有这条路是人生真正幸福的路，是人生真正幸福的路。听起来不好听，做起来也难，但是你真的走上去你会发现只有这条路，只有这条路是人生正确的路，通往永恒的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你假如要做我的门徒，你就要舍己，舍己。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生命就是己了，就必丧掉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是耶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凡为我舍己的必得到耶稣，凡为耶稣舍己的就会得到耶稣。主要我们舍弃这个己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我们人呢很容易走极端啊。有些人呢这个极端呢他是厌烦自己啊，所以我很喜欢讲说柏拉图有一次他的门徒问他，他说老师你看看那个人这个人有学问啊，也常常周游列国去讲学他一定很快乐对不对？但是他总是愁眉苦脸，为什么呢？柏拉图说很简单啊，因为有一个人无论他到哪里这个人都要跟着他，而这个人是他最讨厌的。那这个人是谁啊？就是他自己了。世上只有一个人是永远贴着你的，无论你去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的，这个就是你自己。有些人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对自己很厌烦，不愿意跟自己相处。你发现现在很多人其实很不喜欢自己的啊！一回到家里立刻打开电视，立刻打开收音机，因为为什么呢？不能忍受那种的静默，因为一静默就听到什么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啊，厌烦自己。有些人甚至杀害自己。但是另外一些的人呢啊，是怎么样的人呢？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神话故事，说一个少年，美少年啊，他到一个湖边，哎呀，看到湖里面还有一个少年人，很美的，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所以呢，他就开始跟水里面那个人谈话啊，然后就爱上了他，每一天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只想来到湖边去见他的情人，每天就跟他谈话。终于有一天他忍受不住了，他跟他说，我们这么要好，我什么心事都告诉你，但是总是隔着这一潭水来跟你讲话。他说好不好，你上来你上来啊，你上来，我们好好的啊，并肩聊聊天吧。但是他发现水里面那个人也是向他招手啊，好像跟他说你下来你下来，所以他一直在说你上来，水里面那个人就叫他你下来啊。结果怎么样？他太爱他了，结果他就下去了，他一跳跳到水里面啊，去会他的情人。结果后来呢，这个神话故事说，希腊的神话说，在湖边就有了这个一只这个草啊，长出一棵植物啊，就是水仙花啊 ，Narcissus。所以今天呢，讲到一个人有自恋狂的人哈，我们就用这个字 Narcissus。就是他爱上了自己啊，什么东西什么人都不感兴趣，只感兴趣对自己只感兴趣。我们发现我们人呢、就是在这两个极端里面，两个极端里面。那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处理自己啊，怎么处理自己。耶稣说你有一个选择，你有一个交换， 你把你的自己啊交换另外一个己啊，这个就是耶稣。我把我的生命给你，让你有一个真正的你啊，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就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是谁？就是耶稣嘛。这个才是真我，这个才是真我。假如我们的人生啊没有跟耶稣做这一场的交换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己呢是什么构成呢？那这个是心理学啊，是很多哲学家很有兴趣研究的，可以写很多很多书。什么叫己啊？到底我是谁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谈，但是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己啊，啊，从圣经的角度，我们这个己是啊很多方面的，很多方面哈、啊，其中呢有我们的邪情私欲，啊，邪情私欲，其中有什么呢？世界的价值观，世界告诉你，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告诉你你是谁啊？我记得前一次我已经讲了，我们用什么来认识自己呢？用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成就啊，来建立自己啊，我用。我有什么来建立自己？我用我知道什么来建立自己？这是我啊，这是我。但是呢，真正的我是什么呢？是耶稣，神最初造你的时候，造我的时候，那个造作他形象做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你。但是我们在最终失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跟耶稣做一个交换啊，这是一个选择，是一个交换。所以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上吊生命啊。是一个交换，是一个交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也是一个选择啊。这个选择就是我们要自己舍弃自己的，不是别人替你舍的，你也不能替别人舍。十字架呢，也是自己背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是要自己背的。这个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选择。其实什么叫十字架？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其实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呢，他已经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当你的意思跟神的意思交叉点，来到交叉点的时候，你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顺服神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十字架，这个就是交叉点，这个就是交叉点。这是人生很重要的选择啊，而且不是一次的选择，可能是天天时时刻刻每一样事情的选择。我不晓得去年有没有人看过一套电影叫做 End of the Spears 啊， End of the Spears， End of the Spears 啊，假如没看过鼓励你去看。那套电影是讲1956年有五个青年人啊，死于南美洲奥卡族的毛枪之下，毛枪之下。那在那个电影里面呢，就说啊，是怎么样死呢？他们要向，因为这个奥卡族啊，这个他们这个族快要灭种，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殖民地的时代呢，啊，就是迫害他们这个族快要灭种了。所以呢，有几个基督徒年轻人，他们都是在学校啊毕业生哈，都是很好的学校，成绩非常好的啊啊。他们因为爱耶稣的缘故，他要去那里的人传福音，但是他们也知道那一族的人呢是吃人的，吃人的啊，但是他们还是冒险。那其中呢有一个会开飞机的哈、啊，他们五个人就坐在飞机上面，先掉下一些礼物啊，送一些啊好吃的东西啊，好的东西。那看见这些土人过来拿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也给他们机会放一些，后来发现这些土人呢也放一些礼物进去，好像就是说我愿意接纳你们的友谊，我们来做朋友吧。所以他们试过以后呢，他们觉得很安全。后来呢有一天他们终于把飞机降了以后呢，就预备跟他们做朋友。但是没想到五天之后，他们五个人的尸体都在那个河流上面漂浮。就是这些人呢骗他们啊，给他们一种感觉，就是愿意跟他们做朋友。结果呢，当他们下来的时候，把他们杀死了。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五个人的妻子儿女啊，其中啊姐姐妹妹啊，他们不单止因此就放弃了他们，这些女人带着孩子回到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生活，跟他们一起生活。那当时呢，有一个人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杀这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后来认罪哈，他说我当时发现我们用毛枪把他们啊杀死的时候，其实他们身上有枪的，但是他们没有拔枪出来去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他们被追杀的时候都不开枪，结果他们中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后来把自己的毛枪当众就是截断，他感到很难过，很后悔。有一位凶手后来认罪，跟死者的家人认罪的时候，死者的家人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人可以夺走他们的命，是他们自己舍弃的，是他们自己舍弃的，舍己必须是自己的，自己的一个选择，是他们自己舍弃的。那其中一个死者生前有人就发现，在他日记里面哈，就发现他讲了一句话，他这句话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啊，假如能够舍弃不能存留的，来换取不能失去的，这样的选择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这个人不是一个傻瓜。一个人舍弃不能存留，什么叫不能存留，是自己以及自己的一切，为要得到不能失去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失去的，是主耶稣跟他永恒的生命。他说这样的一个交换，这样的一个选择是聪明的。而这个人后来就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选择。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up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啊、这个交换值得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为我舍弃自己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就是一个交换。这个交换是一个顺服，放下自己的意思，交换神的意思。什么叫顺服、啊、什么叫顺服，就很简单，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圣经说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弟兄姐妹彼此顺服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但是这个很不容易啊！但是这个就是顺服的真意。我知道现在这个礼拜这几个礼拜大家在小组里面就是讨论什么叫顺服，顺服的定义是什么、啊、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耶稣他自己先走了这个路，受苦，被弃绝，被杀，钉死十字架，然后他跟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舍己。这是神今天对他每一个门徒的要求，是一种自动放弃特权，自动放弃权利。所以顺服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有一个非洲有一个基督徒这样祷告，他说，亲爱的主，你是真，我是线，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亲爱的主，你是真，我是线，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个是基督今天要求跟随他的门徒要顺服的功课。但是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呢，他是也是顺服，他也是假顺服，不过呢他要神顺服他。你听我的，有求必要应，而且呢对人也是要求别人顺服，我要，我一定要，你要给我啊，你要成全我，不然呢我就不理你，不然我跟你断绝关系。顺服是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单只对神，在彼此的生活里面也要。有时候我们顺服神比较容易，神是这么伟大，神是这么爱我，神是、啊、这么有智慧，他是无罪，顺服他 我很甘心乐意，但是顺服人，你是谁嘛？啊，你是老几啊？为什么我要顺服你啊？这个就难了。但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在什么事情上表现出舍己呢？就是跟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两个人意见不一样，两个人都坚持，怎么办？真是跟从耶稣的门徒，就会首先舍己顺服。为了主的缘故，有时候你真的顺服不下去，你觉得他可恶啊，他笨啊，他无能，他无知。但是除非是犯罪的事，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顺服迁就对方，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你发现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每一个关系都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基督里。意思就是说，为了耶稣的缘故，你为了顺服耶稣，你去顺服人，去迁就人，去体恤人，这个叫彼此顺服。那我们怎么与主一同受苦呢？这个彼得啊，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也是耶稣这一段圣经，保罗自己身体力行啊表现出来。第三章第十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基督徒的一生啊，神为他的门徒的一生所啊，要我们走的路是什么呢？就是效法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受苦。这个是基督徒的呼召，这是基督徒呼召，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来断绝罪恶。所以呢，基督徒怎么样效法基督的死呢？怎么与主一同受苦呢？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就是说，你带着一个受苦的心智做兵器断绝罪恶。我情愿受苦，我也不犯罪。有时候你不犯罪，你会得罪人，大家都这样做，你不做你就得罪人。但是你做什么选择呢？做什么交换呢？就是与基督一同的受苦，情愿受苦，不愿意去犯罪，然后为福音受苦。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说，我们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也要为他受苦。我相信很多人信耶稣没有考虑这一点，所以现在有点后悔了。你们蒙恩不但只得以顺服基督，也要为他受苦，为福音受苦。教会里面很多人，无论是男是女，有时候配偶没有信主，你就要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丈夫或者妻子发脾气不讲理，他还没有信主，你能够了解，但是你不可以，好像很吃亏。但是假如耶稣为了爱你而受苦，你可不可以为爱你的配偶而受苦呢？为了顺服基督而顺服丈夫，而为妻子舍己，是一种自动的放弃，自动的选择。但是有时候呢，这种心态呢啊，也要注意一点啊。有两个基督徒，他跟一个非基督徒一起住，所以三个人一起住啊。那两个基督徒都很想带这个非基督徒信耶稣，所以呢，在生活上面呢，常常忍让，为基督受苦，为福音受苦啊。所以呢，他不讲理也忍受啊，不忍受忍受忍耐，对他忍耐。但是很奇怪，就是这两个基督徒对彼此呢就没有忍耐了，因为什么呢？两个都想带那个人信耶稣嘛，是吧？那你已经信了耶稣啊，我不需要忍耐，不需要为你做什么牺牲。结果当他们向这个非基督徒劝他信耶稣的时候，这个非基督徒怎么说呢？我不要信，因为我一信了就像你们一样，我不信耶稣还可以得到这个特殊的优待，一信了耶稣啊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不要信。 我这样子更好。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犯这个毛病啊，我们对非基督徒非常非常好，但是他一旦信了耶稣，我们就原来的面目就出来了。过去只是压着压着压着啊，其实呢，我们与主一同受苦，不单只为福音受苦，我们也要为教会受苦。我们互相成为一个肢体。很多时候在教会生活当中呢，啊，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说，我为了教会，我受很多苦，是为了教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说基督来这个世上，他建立了教会，但是他就回去天上了，然后他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是他的身体啊，是他的身体。所以呢，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那种的彼此忍让、彼此体恤、彼此顺服，是为了基督的身体啊，能够得益处，得益处。我有一次因为教会的纷争的问题，我很难过。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就是在教会当中有人事的纷争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受伤害。那立刻呢，有人打911，就有一部这个救伤车来了，立刻就把有一个人伤得最厉害的人就接上车，然后就送去急诊室。然后呢，我立刻也开车过去急诊室，要想去看看到底是谁啊，他去鼓励他，去看望他。结果到了急诊室，一看这个人是谁呢？原来是耶稣。耶稣睡在急诊室的床上，全身塞满了管，然后啊，这里流血，那里流血，这里伤了，那里啊，断手断脚的。我就发现我自己走过去问耶稣：“耶稣，这些伤是谁给你的？为什么会是你呢？”他说：“是啊，当教会弟兄姐妹不相爱的时候，有纷争的时候，彼此伤害的时候，就是我最受伤害的时候。因为教会就是我的身体嘛。当弟兄姐妹有时候中间还有不和睦的时候，最受伤害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最受伤害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在教会的人事的问题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自己受伤害。但是其实当我们处理不好的时候，是耶稣受伤害。耶稣受伤害。假如今天你是一个爱基督耶稣的人，你就会爱基督的身体，情愿自己吃亏，不要基督的身体受害。这就是保罗所说，我为了教会我受苦，我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是与基督一同来受苦。所以耶稣复活以后问彼得，你爱我吗？问三次，三次耶稣都说，假如你爱我，你就爱我的羊，假如你爱我，你就爱教会啊。假如今天有基督徒说我爱基督，但是却不爱教会，这个爱是假的。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可以爱一个人而不爱他的身体呢？所以与主一同受苦，跟从耶稣舍己背十字架，就是几方面的受苦。一方面就是以受苦的心智啊，断绝肉体犯罪的可能。一种是为福音受苦，一种是为教会受苦。当然这个死的过程很痛苦，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他也是很痛苦，神离弃他，他痛苦啊！他说我渴了，他痛苦，死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当我们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有痛苦的，但是这个代价我们必须付。因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耶稣为什么愿意忍受那些苦呢？是因为他看见复活的盼望。 他看到将来有很多很多人跟从他的脚踪，走他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被十字架跟从他。他看到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籽粒，所以他甘心情愿选择走这样的路。今天凡是耶稣的门徒也必须有这样的心思，舍己顺服，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刚才讲的那部电影 End of Spear 是因为这五个年轻人舍己，有机会保护自己也不保护，情愿被他们杀死。这种舍己，他们就有人受感动，结果整个族的人，整个族的人后来都信主了。信主了，刚才说那个人把毛截断的时候，他受到很多的逼迫，他同族的人讥笑他，误会他，但是他已经选择了，做了一个选择，不回头。结果整族的人后来信主。好几年以后，80年代在美国中部一个大型的宣教聚会，有一两万人，都是年轻人的宣教聚会里面，有一个人站起来，这个人是谁？就是当年奥卡族杀死这五个年轻人的其中一个。这个人现在做什么呢？现在做一个传道人。他说，我亲身亲眼见到这样的生命，我羡慕，我羡慕他们所跟从的基督，所以我也信了耶稣，而且我也跟从他走这一条路，跟从他走这一条路。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籽粒。有人说，你要判定一条船到底有多大多小啊，就好像我们暑假去度假，我们去 cruise， 哇，有一些 cruise 的船很大，你怎么判断一条船的大小？你只要看他走过的海道所引起的波浪，他走过的海道引起的波浪很大，这是一条大船。耶稣他走这条路是很少人愿意走，但是他走了，他也呼召跟从他的人来走，因为他看到这条船经过的路都会引起很大的波浪，对人类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所以今天这个呼召，假如你一直只是基督教的教徒，你还没有走上耶稣这里所说的这一条舍己被十字架的路，今天是你应该做的一个选择，一个决定，舍己被十字架跟从主。有一首诗歌说，我数算我有多少钱，神数算我有多少十字架，我计较我能够得多少利益，神计较我愿做多少牺牲，我以拥有多少物业、多少学位、多少功劳来衡量我的成就，神却以我付出多少代价、拥有多少伤痕来衡量我的成功。弟兄姐妹，你有多少十字架？你为主做了多少的牺牲？你为主付出了多少的代价？你为主拥有多少的伤痕？甘心乐意，不是别人逼你的，不是别人加注于你的，是你甘心乐意跟随耶稣。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恩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今天也在问我们每一位，你说我是谁？到底在你的心目中耶稣是谁？你知道耶稣来这个世上最重要要做什么吗？你知道耶稣对跟从他的人要求什么？你是否愿意舍己被十字架跟从耶稣，甘心乐意，欢欢喜喜？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假如我们当中还有人从来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说我要做耶稣的门徒，舍己被十字架跟从主。我甚愿你今天，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在主面前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就是从今以后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说，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条路你先走了，给我们看见不单是走得通，而且是一条蒙福的路。我们今天就是你走这条路的结果。亲爱的主，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眼光，这样的心智，愿意舍己被十字架跟从主。在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选择里面，愿我们都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真，我是现，你走到哪里，主，我跟你到哪里。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